马福音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五节，另外两段经文可以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至到五十，同埋路加福音八章十九至到廿一节。如果大家一阵间有机会睇呢段经文，或者你喺程序表边睇到咧，最重复嘅字句系乜嘢呢？望一望，考你眼力，你只系望六行字嘅啫。成日重复嘅字句系咩啊？母亲、弟兄、弟兄、弟兄姊妹、母亲系咪啊？是人伦中亲密家人的关系。所以今天我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祈祷收集资料，将这个题目改为天路上的至亲实为不过。并且耶稣藉着这一段的讲论，他宏观地界定了哪个才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你想不想成为耶稣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想举手看看。我希望你想，你不想都挺害怕，我告诉你。亦表达了他对跟从他的人的期盼，甚至他对于作他至亲的要求。其实如果你看这三段经文前后文都是讲耶稣呼召人，耶稣叫人听到之后要顺服他的道，这篇道才能够对他有意思。其实他正正就是向周围的跟从他的人发出一个很严峻、很严苛、很严厉的一个提醒，就是跟从他要做他的母亲弟兄姊妹，其实是有期盼的。婚姻辅导里面都有论及到人和人之间血肉之辈怎么能够缔结真正的亲密呢？其实大家可能曾经听过，或者如果你做过婚前辅导的时候，上帝在一个三角形的顶，男女就在一个三角形的底，男女都一起亲近神的时候，这两个的配偶才会有真真正正的亲密的。大家有没有见过这幅图？没有，不要紧，听着先。他想指出的就是，如果男女双方都努力迈向神、亲近神和学似神，婚姻里面这两个配偶的关系才会变得真实的亲密。因为唯有人是似神的样式，才有条件在互动的人性的黑暗和软弱里面共存，甚至或到可以更新自己、变化自己，以至到可以迈向真实的亲密。而在家里面，基督教的时时摆的一个饰物，不知道你家哪个家有这个饰物啊？个牌写着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举高啲睇下，咁多啊 ，OK， 希望你嘅牌匾继续成为你家里边嘅法则吓。其实呢一个牌咧，真系一个系一个最彻底基督教嘅真理。唯有家里边每一个人都跟从上帝，遵守上帝嘅法则，家人先懂得真系互相嘅恩待、相爱、互相嘅同行同埋建立，而唔系好似你成日睇新闻里边见到嘅家庭。社会里面的婚姻家庭的悲剧，互相的杀害、拒绝、伤害和拆毁。一般来说，一般人都会期盼至亲有什么特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人曾经这样说，只是有基因的联系不足以构成家人的关系。其实至亲的特质有以下：爱、支援、信任、牺牲、诚实、保护、接纳、安全、妥协、感激、尊重和忠诚。要有这些素质才能够建构出家的内涵。而基督教信仰能够令到人更新改变，正正就是符合这个至亲关系的要求。其实在圣经里面多处都陈列出对信徒、属神的子民和神家内的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刚才这里上高就算不信的人都会期盼有的至亲的特质。让我们先看看一些小小的参照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麻烦你们帮我读出来好不好？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预备起。所以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容许我在引言的时候就花多少少时间讲这个至亲的特质，因为最终我会带回去给你们看到，其实能够建立这份至亲的特质，唯一的方法就是遵行上帝的圣法。这一处的圣经不是就是指出属神子民应该怎样彼此相待吗？还有彼此期盼吗？这个正正都是家里面的人所需要，至亲之间需要的内涵。里面圣经提到个人生命的圣洁蒙爱，可以保守人不犯罪，不会流离浪荡的向外乱追求爱，而搞到自己一无所得，身心亏损。 另外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正正就是似神的性情和样式。唯有我们在这种状态，我们才能够跨胜到人伦里面种种的黑暗和软弱。此外，人伦当中最难学的功课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承认，就是莫过于饶恕别人。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功课很难的？特别当你被人插到即已经很紧要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的。不单是因为我们受伤，所以我们要医治好才能够宽恕到别人。正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都经常有自疑，我们看到别人眼中的刺，却经常都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基本上呢，在我自己有限的人生体会，都觉得人是没什么能力去原谅别人的。你想想，第一，你要搞好人家伤你的地方；第二，就是你要拿开自己的自疑去看到，就算人家多么黑暗都好，都有好处。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人本性可以做的事。人本性没有能力去原谅别人，除非你自己真真正正深深领悟过自己的卑污过犯，还有主怎样饶恕过你，还有接纳过你的可贵。人基本上只会自义，只会将人看低，钉人家的牌，仿佛自己就是橱窗里面最完美无瑕的展览品，被人景仰膜拜这样。求神光照我们，怜悯赦免我们的无知、愚昧和自义。我们读第十四节、十五节，好唔好啊？预备起，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见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这段圣经呢，其实呢，很合基督教群体或者是人伦当中一个小的群体里面一个很难学的功课。这里更加指出，人伦当中很多时候因为处人处事的事常有亏缺亏损，人很多时候会不择手段，罔顾了忽略了神最重视人伦中间爱心的联络。你有没有知不知道，你应该体会到稍微一欠了爱心，人伦里面所有一切的德行品性都可以变得荡然无存的。要我们虚己虚心，约束自己的自义，能够在群体在小组里面用基督的平安，不是用自己受伤了的感觉，不是用自己偏见或者看不清楚的图画，去做一个心里在基督里面用基督的平安做一个共同的一个决定，其实是一个很难也不容易学的功课。因为你要摆低自己，你要先摆低自己。人伦中最软弱不堪的一面，就是当我们一有分歧的时候就没面子。所谓亲情之咁薄，时时在分歧里面，我们看到只会分裂，只会对抗。我们很少会学习看重一体的承担、一体的受苦、一体的等候，以及一体的等神去医治改变我们。所以从刚才我们看哥罗西书三章里面讲到这些至亲的素质，这些神家内的人的素质，你就知道唯有人肯遵行神的旨意，才有盼望在地上建立至亲的关系，成为主内真正的家人。甚或因为我们肯被神改变之后，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甚至其他人伦关系的建构。有人曾经这么说，当困难流进家里面，所有家庭的成员都能够看这个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不是社会的问题，而是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家里面的爱，或者这个就叫做爱家的一个表现。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能够拥有家庭的困难为己任，这个才算是我们一般人看为爱家的表现，也是家中爱一个崇高的表现。不会说见死不救，置身度外，有危难就各自鸡飞狗走。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很多家庭你都体会过，你都付出过很多眼泪很多心机。不少我们的基督徒的家里面的赌徒、债仔、道德败坏的分子，都是在家人不离不弃的爱里面陪伴和精神支持底下，才能够再翻身做人，重新振作。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家有这样的体会的？举手看看。家丑不出外传。我很明白这个中国人的面子的问题，所谓面子的问题，不用举手，上帝知道就可以了，上帝恩待你就可以了。圣经里面视为己任己责的典范呢，莫过于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啊。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彼此那门徒就接他到此。
这个真是圣经里面视为几任几责的典范。耶稣被挂十字架的时候，将他母亲亲切的交给他门徒，亦将他门徒亲切交了给他母亲。那份的稳妥，那份的安心呢，其实很超然的。你想想他在十字架上面。坊间我们其实不是都是很敬佩那些捐血啊、捐肝啊、捐器官的人 的那种的牺牲的行为吗？领养孩童啊、助养孩童啊，正正都不是我们所肯定所高举的这些爱家的内涵吗？是不是？这些都是一些爱屋及乌的典范。求神帮助我们追求至亲的内涵。你会发现追求至亲的内涵其实就是等同要追求学似神的品格和性情。唯有遵行神的旨意法度的人才能够 become 成为有爱家和有家爱内涵的人。这个都是你和我一生要追求更新改变成圣的追求，亦正是我们追求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配得做耶稣的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先决条件。现在我让我们进到这一段讲到经文的第一个分段，是在经文的31、32节。麻烦你帮我读出来好吗？31、32节，预备起。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其实当代跟从耶稣的人真的不少的，不过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知道，不是个个都是诚心实意跟主的。圣经成日话俾我哋知，跟从耶稣嘅人好多时候系为自己嘅好处，为要得着啲 Jesus 而跟主，只系作出好肤浅嘅跟随。所谓群羊嘅效应，一见耶稣落难就鸡飞狗走，咁样又点算得系耶稣嘅至亲呢？经文32节，佢话有许多人喺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喺外边找你。耶稣正正喺度专注紧做一啲嘢，突然间有人同佢讲：喂，你外边你嘅兄弟、你阿妈揾你啊！所以頭先係咪 Charles 牧師講？邊個先係啊，大佬？出面成扎，即係等於話，喂，呢度就有你阿媽同埋兄弟姊妹喺度。咁我周圍望望邊個？你明唔明啊？哇，點睇啊？我覺得呢段經文咧，似乎係幽默咁喺度描繪緊，反而喺我心裏邊提醒我，描繪緊咧，周邊有好多跟從耶穌嘅人，其實咧只係好中意認親認戚。要亲近耶稣，但是却不懂得真正跟随耶稣，亲近他的真意和要求。其实呢，你想想当时跟从耶稣的群众多到3000、5000那么多，耶稣周边都有很多认亲认戚的至亲的。这班的至亲，耶稣对他们有没有一定的期盼呢？我想告诉你，有。我一会跟你看几段很简单的经文，你都熟悉的经文，你就知道耶稣对所谓周边的至亲都有一定的要求和呼唤的。第一，就在马太福音7:21-23，帮我想请你帮我读21、22节先好吗？预备起。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名。是在这里停。原来当下有太多跟从耶稣的人，真的不是 在主眼中是真心顺服他跟他的人。甚至当代有很多人是说为主作工的人，甚至是有成果的人，他们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原来这些人在神眼中都是神不喜欢的。原来神看重人的生命的内涵过于人能够为主做多少事。因为大家你和我都知道，人所能成就的本就是神成就的功劳，他的功夫其实不是我们的功夫。如果这几天你去大球场听到牧师的信息呢，真是正如郭培里牧师的信息一样精炼到呢，不用解经的，就是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明白你，耶稣看透你。如果你在场的话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也好呢，你都会觉得呢讲的这么简单的信息刺入你的心里面，你是基督徒你都会喊，何况如果是未信主的人呢，圣灵是大大的感动他们，完全是神的功劳来的。神看重的 跟從他的人是生命的品格，服侍的過程裡面我們應該有的心態，就好像剛才 Charles 牧師提到，我們愛神愛人的心態更加重要，否則的話耶穌都會斥責這一班所謂為主作工的人，他們偽善，稱他們為作惡的人。讓我們在這裡值得提醒我們自己，神看重的是我們如何在細節裡面遵行他的旨意。所謂舊約聖經經常提醒我們，順服勝於獻祭。第23節我們一起讀，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從主這個嚴厲的責備的沉重呢，就告訴我們這些作惡的人，可能呢當代的人呢是一班根本都從來沒有真心信神的人，所以耶穌斥責說，你們躲開，你們離開我去吧。但這句說話都提醒那些我們信耶穌的人，跟從主的人，在生命裡面有沒有跟主有羊和牧羊人那種互相的了解、認識和深交。不是好像現在我們經常聽到婚姻家庭裡面那些的鬧劇，你都不明白我，老公跟老婆說，你都不明白我的，老婆跟老公說，你都不明白我的，那你坐下都沒幾句就吵架，都沒有真心說自己的需要感受，怎麼互相明白啊？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认真的认识神，有没有透过同神的相交向神赤路的敞开给神认识呢？好，弟兄姊妹说，我不用祈祷了，我24小时都祈祷的，我灵在祷告的状态里面，我心想这么灵，哇好灵啊你，我真的怕跟你行街啊，吓烧死了你啊，这么灵，但你对自己的内心的感受一无所知，問下你，叫你講下你最近排嘅諗嘢啊、思想係咩感受係咩，你又講唔到，就係話俾我知你24小時祈禱咁靈，我唔信啊！一個願意俾神認識嘅人，係能夠喺同神傾心吐意裏邊，喺同神講到俾神知我嘅感受、我所思、我所想，我有咩諗得啱，有咩諗得唔啱，我哋要俾神認識，神完全認識我哋係。必然的，但你有没有发觉原来神是想我们给他认识的，原来你是不认识你自己的，这才惨。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神最珍贵最重视的是我们生命的内涵，内心里面有没有时时真的向他敞开，尊重他的旨意为先，因为我们实在是很可以在外表里面表现得热心的服侍神，而内心的却远离神。有少少像这排我跟我契仔时时聚餐一样，他媽媽經常教訓他，這麼難得才約了出來 Uncle 出來吃早餐吃飯，你不要打機啦。跟著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控制不了的，現在小朋友是不是不停在打機，跟著他媽媽再吠他的時候，他就第一手過來搭住我的手，那他媽媽就說這樣就算叫親密的了，他就說是的了，我碰住他，那我就跟他心相契合。小朋友就這樣想事，當然我捉住他的手，我都說是的，沒辦法啦，退而求其次啦，這樣啦。但你問我，我是不是真的跟他心相契合呢？他又沒有跟我聊天，我又跟不到他聊天，他同部機聊天。求主憐憫我們，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同神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求神開恩憐憫我們這些偽善的心地。第二，有一段說話很好，我前一陣子在懇親萬會引用過。Family 這個字呢，其實是一個很親密的字眼，任何人都是講出來，不過要講出的真意很難的，因為 F-A-M-I-L-Y 這六個英文字呢轉成為可以成為 Mother and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所以前一陣子懇親晚會的時候，我就叫弟兄姊妹講 Family 這個字，接著我就叫他們跟爸爸媽媽講我愛你，爸爸媽媽我愛你。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神原来对周边的人要求呢，是要我们明白这个至为重要的优先次序。你想一下，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如果能够同时重视敬爱父母的话，这个才是至亲的意思和表现。一班仔女如果都不孝顺父母，帮父母庆祝生日，坐在围台12围台里面嗌几千元的筵席，个个都有打机，阿爸阿妈生日又不跟他讲祝福的说话，自己各自打机，自己各自同在张台以外几十里以外的香港朋友在这里 apps， 当你阿爸阿妈舞蹈，那是不是叫庆祝生日啊？我想问你，你都自己知道不得了。一班的子女如果不孝顺父母，不遵从父母的训诲，那个国家一定不成家。 子女都不会容易有真正的和睦。同样，神要求所有信祂的人，在亲属人伦的敬重优先序里面，要以基督为先。真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其他一切的人伦关系会自动回到去正确的位置。其实这个不难明白的。如果我想打个比喻给你听，如果你的父母还有他自己的父母，即是你的祖父母，有一定的家规家训，如果你的父母要求你甚至他自己遵行祖父母的教训，说这样就是维系这个家族传统的一个好榜样和执行，如果当我们跟到父母这样做的话，其实你的家族的传承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所以无怪乎耶稣曾经在其他的经文曾经颁下了类似很严苛的爱神优先序。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要求跟从他的门徒要懂得真的爱神先，胜过父母，胜过爱自己的子女。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是不配做主的门徒。在我们做基督徒内的人，你都会发觉，如果你真的不是懂得爱神的话，你懂不懂爱你父母？你不懂的。如果你真的不懂得爱神的话，你懂不懂爱你子女？其实你都不懂，你只会被他控制。同不同意啊？所以这个爱神的优先序是很合理很有意思的。另外一段经文同样地在路加福音十四章25至27，帮我们先读25至6节好不好？预备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我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门徒。这里耶稣给我们有同样相约的挑战，主对跟从他的群众要我们爱主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否则不可以作主的门徒。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刚才都是在我们圣餐的时候读过的经文，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你就看到为什么神要我们先爱祂的优先序是这么重要。原来上帝才是我们真正一家一族的先祖，祂配得我们一家一族的敬重，祂亦是全人类各家各国各民所归依、所敬仰和所尊崇的本源。所以这个爱神的优先序其实是为了要成就祂创立人伦家庭亲密和谐的基石。你一离开了的话，其实你多数都是破坏家庭多过你真的爱家庭的。所以容许在这里我作一个短结，耶稣对所谓周边至亲的期盼和挑战呢，其实是第一，遵行天父旨意为先；第二，就是要跟他的人不要认亲认戚，要先付代价，背己十架，做主的门徒去跟他。然后才去到我们第二部分的圣经，讲耶稣问边个先真真正正配做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呢？如果连这个基本都做不到，那你就不要走去第二步。那你说是不是很严苛？是不是很难？其实真的挺难，想告诉你知。不过大家放心，原来神救我们的时候预了我们做祂的兄弟姊妹。你感不感恩？真的很感恩。我想从希伯来书两处的圣经很简单跟他看，原来跟着呢，耶稣对祂的至亲呢是预了在这个救恩计划里面，祂而且陪我们跑这条路的， 你可以放心。我们先读了这一段经文，33至35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我们停留在三节经文里面先，不要个镜头不要转去望我，望经文好点。耶稣在这里似乎向周围的人坐在这里的群众呼唤着，介绍着怎样的人才是他的母亲、弟兄姊妹。他似乎在这里向周围的人肯定着怎样的人才是他的母亲、弟兄姊妹。他似乎向周围的群众在这里辨别，教我们辨别和辨认着怎样的人才是耶稣的母亲、弟兄姊妹。同埋佢似乎发出咗个呼唤，系话俾我哋听，佢好渴想更多人系佢嘅母亲同埋弟兄姊妹。当然我哋知道耶稣唔会系分唔得出边个系佢母亲同弟兄姊妹啦，系咪啊？所以我有原因相信呢段经文系耶稣高举紧、重视紧同埋陈列出佢嘅渴望，就系、是、佢真心想人成为佢嘅天国里边嘅弟兄姊妹同埋母亲，而呢啲人就系嗰啲肯遵守神旨意嘅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耶稣在天国里面忠诚的伙伴和家人。 Charles Dickens 曾經咁講過，佢話家庭唔單止係需要包括嗰啲同我哋有血緣關係嘅人，亦包括嗰啲我哋為佢哋捐軀嘅人。如果你捐咗肝、捐咗腎俾人，俾一個小朋友，俾一個唔同嘅人，通常你喺電視見到呢啲見證，啲人就會當咗對方係咩啊？契仔啊、契女啊、契爺啊、契媽咁係咪？因為你成個肝、成個心都捐咗俾人啦，係咪先？你真係包咗佢落嚟做你嘅兄弟姊妹。原來上帝咧同樣有呢份心意，喺神為人類預備救恩同埋為我哋犧牲嘅時候，佢已經計劃咗定義收納所有佢拯救嘅人要進入去天國嘅大家庭裏邊。簡單，我要快少少，從希伯來書二章十至十一節第一段經文，我哋先請大家幫我讀出嚟好唔好啊？預備起，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令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食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系啦，停喺度啊！呢段圣经大家可以继续望。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知，耶稣本来就系为万有所属，为万有所本源嘅。佢本来唔需要经过苦难嘅洗礼磨练，佢都完全嘅，系咪？佢有咩事咁做啊？原来是为你和我啫，示范俾我哋睇。原来我哋都将来要挨过苦难嘅洗礼，我哋先能够得以完全。藉住呢个示范同埋亲身体力行咧，佢话圣经话佢要带住许多嘅儿女咧，要入到荣耀里边。佢要令到信佢嘅人得以成圣，亦因为我哋本来系出于神咧，佢竟然愿意称我哋为弟兄。虽然我哋系咁卑污，咁多软弱，跌完又跌，跌倒又再跌倒，佢都不以为耻，称呼你为弟兄。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在街里面见到你的债仔，你会不会叫他做弟兄？你可能找到黑社会追他债的时候，就叫他做弟兄。我想你不会。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赌徒，成日欠债的人，你在街里面可能突然间见到的时候，你突然间都有一种收他的感觉，想怎样？想拧着面走不认他，因为你觉得很羞耻。但我们的上帝竟然没有以我们为羞耻，佢算我哋为佢真正嘅弟兄姊妹，呢种系一种奇妙嘅恩宠、怜悯同埋定义。接住嘅经文咧，我哋唔睇落去啦。喺二章十二至十八节，更加话俾佢听，呢位慈悲忠信嘅大祭司，为咗要同我哋呢班人相同咧，佢竟然愿意先试行苦难，甚至经过试探受苦，然后令到佢可以搭救我哋呢班地上面嘅凡夫走卒。我哋都系经历紧同样好多试探嘅人。耶稣都要特登要咁样行过嚟拯救我哋。呢一份非凡，甚至我觉得系超凡嘅道成肉身嘅基督嘅典范，再一次确定咗神对耶稣至亲嘅要求。其实唔系一个强求，乃系一个合理不过嘅期盼同埋计划。原因就系因为佢知道佢拯救咗我哋之后，我哋仲有一段几难挨嘅成圣之路，佢一定要亲身示范俾我睇点样行。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的先行者的话，我们很忧伤我们可以行完这条成圣之路。真的可以比喻，大家应该看过特辑讲带领盲人走那些人叫什么人啊？导盲犬啊？人啊，我讲的人啊，导盲犬。导盲犬都很伟大，还伟大过我们啊，有时。带领盲人跑那些，即是陪跑员，是不是？陪跑员都不是 Kelly Fair 来的，我想告诉你。如果你有幾多人做過真係帶領盲人跑嘅陪跑員啊？是係咪唔簡單呢？佢哋話你導盲犬啊！我翻去鬧咗，好唔好？唔使啊！導盲犬都好寶貴、好可愛啊！真係我俾聽。依啲嘅陪跑員先係最真實嘅夥伴、同行者。佢體恤盲人睇唔即係睇唔到路啊，走路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好多失腳嘅地方。佢哋係真正嘅鼓舞者。感謝神啊！神所要求我哋顺服佢，遵行佢嘅旨意，乃系要帮我哋成全我哋走完成圣嘅路。同主耶稣喺福音书里边另一个教导好相似嘅，就话我哋要同佢同父一轭，做一只老牛，用藉住一个木嘅一个嘅木轭咧，跨住咗母牛、老牛同埋少牛嘅颈。一耕田嘅时候，老牛话要向边度行，一拉嗰个木狗嘅时候咧，少牛就觉得会被扯住走向嗰边嘅。但系如果少牛聪明，识得跟嘅老牛行嘅时候咧，其实佢要耕嗰条路系最容易行嘅。但系如果少牛偏偏唔顺服老牛，老牛话行左你又行右嘅时候咧，少牛行嗰条路就好辛苦。 第二段经文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至九节，经文不容许我再详细讲。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在肉体他都特登要经历苦难，同埋示范俾我哋睇点样能够透过苦难顺服，结果佢哋就可以喺成圣嘅路上边咧，带领住我哋呢班成日都软弱跌倒嘅人。所以我哋喺度咧，差唔多要短结。呢位慈悲嘅大祭司对我哋嘅扶援同埋领航，真系好比嗰个带住万人走嘅陪跑员。我哋先能够稳站稳喺成圣嘅路里边。所以我哋实在好感谢天父全然嘅计划。爱子耶稣的牺牲、受苦、怜悯，同埋圣灵恒常不断的加力、督责同埋劝慰，喺度咧，容许我咧简单做第二个短结。神对佢至亲，神对耶稣至亲的期盼咧，因为希伯来书二章五章嘅启示咧，话俾我哋知，原来已经预咗收纳我哋成为佢弟兄姊妹啦，同埋预咗咧都为我哋先行晒所有苦难，为咗陪我哋跑完呢条人生嘅路。所以咧，佢預咗就係我哋呢班人咧要遵行佢嘅旨意，我哋先能夠得成聖。佢亦要我哋終極地嘅學校耶穌嘅順服，以至到我哋能夠最終係得勝海船嘅翻去天家，得唔得？你想唔想走完呢條人生成聖之路咧？有幾多人想走完嘅？舉手睇下。有幾多人想走到去嘅時候咧，係爛身爛世啊，周身鮮血咁樣，即係爛身爛世的去走完呢條路啊，還是你想得勝的走完嘅？舉手睇下。OK， 結束的時候咧，令我想起琴日啊，星期六啊，電視我唔記得咩台啊，有個國內電視台的特輯個名好吸引我，因為次次一出呢個電視節目的時候，佢個普通話吸引我。我有全家寶，我有全家寶。咁我諗下，哇，咩寶咁巴閉先？其實係由各地各省嘅平民百姓咧，帶同佢哋嘅全家寶喺專家面前被鑑賞同埋驗證。所見到的全家寶咧，真係家傳之寶咧，每樣都係皆珍品。從歷世代傳落嚟到你現今嘅百家，有人曾經話：家庭就好似樹上嘅枝子，我哋每個人都有唔同方向成長，但我哋嘅根係一樣嘅。喺呢個全家寶嘅節目裏邊咧，每一個特輯咧訪問嘅人咧，百姓家人都解釋嗰件寶物點樣由一代傳至另一代。嗰啲寶物可能係古董，可能是藝術畫作，可能是書法，可能是國畫。昨天的電視節目就講到那個家庭是一個名不經傳的一個縣鎮裏面，竟然有90座古代的即是用筍即是搭建成的拱橋。那個人呢，整個家族都是做這些事的，由他的先祖至到他這一代都是，他帶了他的第三代，他的仔女的，即是他的孫埋來。咁咧，佢搭唔到成座拱橋嚟嘅，係咪？呢個人就真係勁啦！為咗傳承佢嘅祖先做嘅嘢咧，就將90座拱橋咧，而家每一座咧都好認真嘅，即係每一忽咧都係跟翻原柱咧做翻個，即係細小咗好多嘅模型。琴日就帶咗幾個模型嚟示範俾嗰啲人睇。我哋留心睇到咧，每一集唔同嘅呢啲咁嘅傳家寶，佢哋一代傳承一代咧，唔單止係寶物。而且在他们的分享中间呢，都讲紧是会传承了一些历久常新、持之以恒、世代承袭的家训。这些家训可能是指到画国画的人在唐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名画家，再传多几代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真的遵照家训，朝早要几点起身画东西，要怎样洗干净自己的身，怎样操练好自己的笔法，是讲紧这种传承的家训。虽然呢个世代的后人往往水平不及先祖那么高，但因为他们严守家训视之如宝贝的时候，所以令到家族的贵宝能够有力的一代传承一代下去。昨天那个人来呢，就是讲整拱桥，是不是？那没得很难示范搭条大拱桥给你的。想都想不到呢，他叫他的孙来的时候，小孩子就拿了七八支的竹，就全部已经搭好了，整定榫位了。即刻搭了一条咁短咁阔的一条咁嘅拱桥，跟住叫一个现场两个嘉宾企上去。咁一企上去，家下会唔会冧啊？家下唔冧啦。企上去之后，果然好劲。咁啊，结果咧，嗰个嘅啲专家同埋嗰个主持就问呢个细路仔，佢话：哇，你都似乎好肯学你爸爸同埋你嘅公公，甚至好想学先祖能够传承起呢啲桥，系咪啊？咁问呢个细路仔肯唔肯学？个小朋友就话：我愿意。咁我愿意嘅时候，就全部啲人咧拍手掌。 原来天国家庭都有我们的家训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由我们自己这一代开始守下去，甚至传落你的下一代，跟他说你都要守下去。容许在这里 我跟大家分享天国大家庭的家训，我就不选太多经文了，我不如用回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节，这里成为我们的家训，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啊，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行不行？成为了你和我的激励，你和我这一代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你不要期望你下一代会好过你，你的下一代只会继续扣分一点点。如果真的能够不扣分，好像戴德生那些等等的后人的时候，简直是超凡 的典范。让我们立志按住这段的经文的我给的题目，作天路上的至亲。第一，我们要追求爱家和家爱的内涵，刚才我讲过的经文。第二，我们要先遵行天父的旨意，同样我们要背十架做主的门徒，跟着我们知道去同主有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就要学校耶稣给我们看过的顺服的榜样，以致我们可以拖着的手稳行行完这条圣圣的道路，而且是得胜地行完这条道路。结束的时候，刚刚感恩节我去了美国探朋友，那个朋友我探了二十年了，由小朋友由零岁至到现在都二十六七岁了。今年去探他就发觉他的花园很多落叶，咁啊，我依个朋友好精啦，就叫我同佢一齐扫落叶啦。我出咗谂下，扫落叶应该有机器扫嘅，咪先？听讲有啲 blow 啊，个 b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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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走晒啲落叶。佢俾我最两个原始嘅耙，咪耙啦。好，耙完之后，嗱，其实呢度只有一忽嘅啫。耙完之后，真系俾我有一个好大嘅体会。但系令我最开心嘅体会系咩咧？其实系完晒之后咧，我朋友同我影相 selfie。他带着很大的满足，觉得哎呀，我这个朋友真的很伟大，当他在家这样，然后跟他一起扫落叶，扫完之后他觉得很省了很多时间，还有他跟他朋友一起成就这件事，是吧？我都觉得以此为荣。我就愿意用这个落叶的学习和启迪成为了我们、就是、最近恩福一个属灵的应用，好吗？清理落叶的启迪，我朋友告诉我冬天落了很多叶，如果你不扫走它有什么问题，知不知道？再落雨的时候，如果你有些人在外国生活很久，这些叶会腐坏的。腐坏之后我都试过扫某一个位置，那些叶一扫走之后，下底的泥已经完全是黑蒙蒙，已经腐朽了。他说如果你不扫走落叶，下底的泥被腐坏了的时候，如果刚刚在整些树的根的话，其实你暑假 你夏天来的时候，你春天来夏天来的时候，你就不要期望这棵树会生嫩芽了，因为下底的根基坏了。原来清理落叶是帮我们重振雄风，即是 要处理好，免得一些坏了的土地的根基坏了，不能够再按神自己那个天，即自然那个的循环去再生根再造。恩福家刚刚过了三十周年，我们很需要更新，很需要重建和前进，是吗？我不想讲多太多话，让我用一段最近在香港基督教联会，他们举行了11月的培灵训兴会之后，其中有一个总结的四行说话，作为我给大家，我们恩福家的人为恩福的祈祷，好吗？和实践，我们一起参与扫落叶，好吗？行不行？我扫完之后给个 video， 我的弟兄姊妹看，他都说哇，你都挺懂扫东西，看你不是很懂做家务。我说我不懂做家务，我每天做七分一家务的，我家这么小，我将它分成七部分，每天做抹地抹一部分而已，七天一个礼拜就抹了一次。你家有没有我这样可以一个礼拜抹完家一次？就是 sorry， 我太骄傲了，其实我低能，我低能才会这么做，是不是？好了，这段的分享这么说，他说教会很需要培灵奋兴，是要不断灵命的长进，信徒没有伤痛不能够成长，唯有经历了才能够得胜，离开了安舒区人就能够学习长大，但教会和信徒都要除去一切自以为倚靠的东西，我们要除去伪善教条主义粉饰的坟墓，我们要一起走上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和神同行，而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到同心同行的人，就是天路上的至亲，一起走完这条路，好吗？ OK， 如果好，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心下最重要是你，重要在我哋一家最重要，重要是你。
虽然迟了，我帮 Elizabeth 吸了少少奉献祈祷，我真的觉得有这样的感动。其实刚才我在圣餐的时候很难过，很伤心，因为我知道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神已经完全有把握带我们走过成圣的道路。现在在地上最难建立的就是你和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教会的家，所以神给我感动是呼召大家和我同心祈祷。有多少人你愿意做扫落叶的人，拿着扫落叶的那些耙，不是拿扫把打人，拿扫落叶的耙来爬树叶，爬完之后的风会吹走晒树，又要再爬过。有多少人愿意这样的，我想请你一起站立，我想跟大家一起祈祷，好不好？亦算是你们在这个家里面听完这篇信息之后，想遵从神旨意的人，想学成为神的弟兄姊妹母亲的人，愿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祈祷。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尊贵的主本来不需要经历苦难，不需要经历试探，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甘心示范给我们看，甚至为了苦难试探而受苦流血流泪，最终他带着我们这班满身软弱但他却不以为耻的兄弟和姊妹们进入到荣耀里面，为到这个多稳妥的救赎，我们献上荣美的赞美和感恩。天父，大人最论尽最软弱的就是我们自己软弱，我们没着爱家和家外的内涵，我们期盼主帮我们遵守你的命令，让神的慈悲慈爱再一次充满我们的心，让你的纯全正直、你的公义怜悯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共建神家。特别是恩福三十周年，我们需要有的更新、重建和前进，让我们每一个人实干地的做一个爬树叶的人，一同的参与，将来一同的挨过这个难关，同样一同的得享主所喜悦的笑脸。主啊，我们这样同心委身，在心里面心连心手拖手的祈祷，奉主的名，阿门。